这个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题目是饶恕的祝福，饶恕的祝福。这是一件我很想做好的事情，可是我却做得很差很差很差。一件想做的事情却做不好，有时候心里觉得非常的苦。可是为什么又去选一个自己做不好的事情来讲呢？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来鞭策我自己，来操练我自己。我更想借着这个机会想跟你们一起鼓励，一起打气，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啊。我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正好东区教会的吴芬荣阿姨寄了一个见证视频给我，我看的时候泪流满面，非常的感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到南非的好望角去留学。我想你们很多人知道好望角，他想到那个地方去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个好的希望，但是却在那边发生了一场悲剧啊。但是这个悲剧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有一天，这个中国留学生开车载着两个女同学，在要离开高速公路的时候，因为速度太快了，然后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其中一个女同学当场被摔出车外死亡，另外一个女同学跟中国留学生本人则身受重伤啊。他们在四川成都的家人接到这个通知之后，泪流满面，深陷恐惧啊。各位，他们怕什么？他们当然担心他们孩子的伤势啊，但是他们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的害怕，就是他害怕他小孩即将面临的法律诉讼的问题，还有高额的医疗费及赔偿金的事情。所以他们带着焦虑不安的心情来到南非，隔天就在当地一个华人牧师的陪同下去拜访受害者家属。在路上他们心情七上八下的，他们每每想到在国内发生伤亡车祸之后可能出现的激烈场面。什么激烈的场面啊？哈，对方可能斥责羞辱甚至殴打这个肇事的人，有没有可能这种事情发生啊？甚至借这个机会敲诈勒索啊。所以他们越想越害怕，他们就越想越害怕。怎么办呢？但是事情非常奇妙的发生了，这个父母亲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个做妈妈的说，你们的到来给了我们最大的安慰，这只是一场意外，请你们不要自责。这个做父亲的也说，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去控诉你们的孩子的，我们也不会要求任何的医药费及赔偿金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上帝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爱，所以我们也希望上帝能够爱你们。他们听了这样的话之后，震惊感动笼罩在这一对中国来的父母亲的心里。他们说，我们来之前想过一万个最坏可能的结果，却没有想到这一个最好的结果。他们为自己的小人之心感到非常的羞愧，短暂的停留非常的温馨，虽然这个结果超乎他们的想象，但是他们心里一直在怀疑，难道这个世界有这个无缘无故的爱吗？难道这个世界有无缘无故的爱吗？各位，有没有人有这种想法？一定有人有这个想法，对不对？难道这个世界有这种无缘无故的爱吗？所以他们心里有怀疑，然后他们就想，是不是应该趁这一对基督徒夫妻改变主意之前，赶快带着小孩一走了之啊。但是后来在牧师就跟他们解释， 他说饶恕别人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饶恕别人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价值啊！基督徒在神的帮助之下是可以做到原谅的，这就是上帝的爱啊！他们听了之后就很安心的留了下来，但是他们心里一直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啊？这个上帝既然能够如此激励及影响信靠他的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啊？所以他们小孩伤势慢慢的好之后，他们带着小孩回到四川的成都，在四川成都他就迫不待的跟很多人分享了他们在南非好望角所经历的上帝的爱，每一个人听了之后都流下眼泪啊！各位，上帝的爱谁不想要啊？这样的生命谁不效法？结果他们亲朋好友一共有18人，一共有18个人决志信主，在同一天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不管我们怎么小心谨慎，一定会有一些碰碰撞撞的，像刚刚讲的意外事故的发生，还有譬如在家里边我们最亲近的人刺伤了我们的心，我们最要好的朋友骗了我们的钱，在公司里边我们的同事抢了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在教会里边服侍却有人批评我们别有目的，我们很热诚真心的待人却有人恶意重伤我们，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我想或多或少，是不是？那请问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怎么处理？从人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也许会教我们以牙还牙，你对我不仁我就对你不义，此仇不报非君子啊！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血气去说出一些报复的话，但是奇怪了，我们心里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应该赶快去减轻自己的痛苦啊，为什么反而陷在一个想报复的一个痛苦当中呢？为什么这个样子？为什么人没有办法原谅别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原谅别人？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啊。当我们心里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愤愤不平，我们觉得这一口气如果没有去吐出来的话，心里永远觉得不舒服啊！各位，我以前啊，我碰到这种事情的话，心里边常常有一个负面的声音告诉我说 Hey Mark， 人家都已经骑到你头上来了，你不能软弱，你一定要给他颜色瞧瞧。甚至有朋友会在旁边敲边鼓的说 Hey， 这个人真是糟糕，你一定要向他讨回公道。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我相信一定有人会有这种经验的。各位，当我们心里边魔鬼的声音压过神的声音，情绪的反应超过圣灵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就注定要陷在一个痛苦煎熬当中啊！我们就注定要陷在一个痛苦煎熬当中啊！那请问我们发生这种事情，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如果发生这个事情，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饶恕，非常好。如果我们碰到这种事情，我们的神啊，不叫我们去饶恕，反而叫我们去报复，你们想会怎么样？神不叫我们去饶恕别人，反而叫我们去报复别人，叫我们去以牙还牙的，那一定是报复来报复去， 冤冤相报的结果是什么？嘿，这个地上，这个世界上，地上都是到处掉落的牙齿啊，这个世界一定到处都是被打落的牙齿啊。各位，我想请问你们，这样的上帝你们喜欢吗？这样的上帝你们喜欢吗？这样的信仰你们还要去追求吗？这样的信仰你们还要去追求吗？上帝的角度跟人的角度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碰到这种事情，神会怎么教导我们呢？碰到这种事情，神会教导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九节是这样讲的。这个经文黄牧师正好上个礼拜也用到，就是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因为你们为此蒙召的，好叫你们承受祝福。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诅咒。下一段很有意思，我非常好喜欢。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四节，若遇见仇敌的牛或是驴迷失了路，总要牵回来交还给他。在神的国度里边，什么地方有伤害，什么地方就有饶恕，什么地方有饶恕，什么地方就有神的亮光啊！创世纪五十章里边有约瑟的故事，我想大家对这个故事都非常的熟悉。就是约瑟他的兄弟们因为嫉妒他，想杀害他，但是谋杀不成，就把他卖到埃及地区，在那个地方受到冤屈，身陷监牢里边。他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却成为埃及的宰相啊！但是大饥荒发生的时候，他的兄弟们受难，他却原谅他们，拯救他们的生命。各位，约瑟的身心是饱受到打击啊，但是靠着神的信心，他把他放下了。听了这段话，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不以为然的说，嘿，我们基督徒难道都要吃亏吗？我们基督徒难道都要做任人摆布的窝囊废吗？各位，你们还记得吗？每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查到要饶恕仇敌，要祝福受伤的人，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每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查到要饶恕仇敌，要祝福受伤的人，我们每一次都讲来讲去，大家都讲说这个太困难了，这个太高调了，甚至有人讲说这是违背人性的。各位，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海峰有，我记得我跟你一块查经，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反应？各位，真的是违背人性的吗？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九节说，人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不，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智慧是超过人的智慧的。神要我们饶恕，他背后一定有他的美好的旨意，神一定不会叫我们吃亏的，神一定会要我们得到更大的好处啊。我们来探讨一下，饶恕别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饶恕别人有三好。哎呀，我写到三好的时候，我就想到你们国内来的朋友，你们有听过什么叫三好学生呢？我不懂，我还特别打电话问一鸣，什么叫三好学生？有没有知道三好学生？学习好，怎么你们的答案跟一鸣不一样啊？啊？学习品德劳动，一鸣告诉我是学习好、品德好、健康好。OK，Anyway，OK，三好学生，我们这个地方讲说，饶恕别人也有三好。第一好是什么？第一好就是他使我们得荣耀，第二好是他使我们不致发怒，第三好他使我们身心健康啊。 所以我们现在来思考饶恕别人的第一个好处，它使我们得荣耀。箴言十九章十一节的经文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在创世的时候就表现出非常大的智慧。各位有没有想过，发怒这个怒字啊，是心的上面一个什么字啊？怒字是心的上面一个什么字？是一个奴字，对不对？这个奴就是奴役的奴，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发怒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奴役、被捆绑、被关到监狱里边，失去自由了。所以有见识的人是不轻易发怒的。相反的，这个恕字是心的上面一个什么字啊？恕是心的上面一个如字，对不对？这个如就是如意的如，也就是说我们宽恕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称心如意，如鱼得水，自由自在的。饶恕别人是不是有很大的好处？饶恕别人的好处还真大。但是各位，却有很多人对饶恕有一个天大的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有很多人认为说饶恕是一种愚蠢，饶恕是懦弱，饶恕是一种胆怯的表现。有没有人有这种想法？我猜想一定很多人有这种想法，说饶恕是一种愚蠢，饶恕是一种懦弱，饶恕是一种胆怯的表现。各位，我想请问你们，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先生，他被他的政敌关押了27年的时间。他在被释放走出监狱的那一刻，他说：“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原谅那些人，否则我的身体虽然得到释放，可是我的心里还是被关在里边，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曼德拉先生愚蠢吗？曼德拉先生软弱吗？曼德拉先生胆怯吗？不，他一点都不，人们反而称赞他，肯定他人格的伟大。各位，我再请问你们，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对南非的父母亲，他们原谅了肇事的人，他们这种行为、这种做法值不值得赞美？值不值得尊敬？是不是也是荣耀上帝的名啊？答案是肯定的。我记得我来了美国几年之后，在1991年的时候，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生了一件留学生杀人的一个案件，一共有5个人被他枪杀，一共有5个人被他枪杀。这个故事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讲另外一段好了。所以我想再请问你们哈，就是在神的眼里，饶恕是不是愚蠢？饶恕不是愚蠢，饶恕反而是一种智慧。饶恕是不是胆怯？不，饶恕反而是一个勇敢的表现。饶恕是不是懦弱？不，饶恕反而是一种力量。所以箴言书讲得好，宽恕别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讲说饶恕别人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饶恕别人是让自己得到荣耀。饶恕别人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饶恕别人使我们不致作恶啊。诗篇37:8讲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西方有一句俗语说，怒气是一座坟墓，怒气是一座监狱。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你们相不相信，当一个人充满怒气的时候，心里边充满苦毒、愤愤不平的时候，人很容易失去理智，人很容易失去是非的判断能力。 走向报复犯罪的道路上，结果轻则让自己的仇恨越结越深，重一点的话可能让自己身陷囹圄，甚至走向死亡。我有一个朋友是检察官，我这个朋友，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在所有犯罪的行为当中，因为报复而引起占的比例有多高？他不假思索地说，至少一半以上。我现在再问他一个问题，在所有这些报复犯罪的人当中，做错了事情之后后悔的比例有多高？接近100%。他说绝大部分。各位，你们能不能想象，在那个人满为患的监狱里边，里边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因为争一口气，都是为了面子让自己失去自由啊。既然会后悔，为什么又要去做呢？既然后悔，为什么要去做呢？所以我非常喜欢李嘉诚先生讲的一句话，李嘉诚先生讲了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如果有人用石头攻击你，你不要反击，你就把石头留下来做建筑的材料。罗马书12:19也有这样的经文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103:6，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啊。所以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受到委屈伤害的时候，神不要我们为自己伸冤报复，他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停止怒气啊，离开愤怒，这样我们就能够不会去做傻事了。因为神才是施行公义的，神才是一个最后的审判者啊。所以啊，这个不使自己作恶，就是饶恕别人的第二个好处。第三个好处是什么？饶恕别人使我们身心健康。箴言17:22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啊。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报告指出，人如果愿意原谅别人，大脑会产生一种遗忘的机制，会忘记那些痛苦的记忆，使人更容易从不良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但是人如果不愿意原谅别人，心里会处一种刺激的状态，导致大脑与神经系统高度的兴奋，引起神经紧张、血压升高、消化不良等等疾病啊，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啊。所以各位，当我们想报复别人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感觉？哇，就像我们诅咒别人，可是喝毒药的是我们自己啊。就像每天背着沙包在走路啊，好苦好苦啊。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原谅别人是什么情形？就像一块大石头从我们心里放下来，多么的轻松自在啊。我认识一个朋友，离婚已经10几年的时间，每次提到前夫，他就咬牙切齿，批评咒骂，就是离不开那种痛苦忧伤的框框里边，最后他得到很严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我认识另外一个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但是在神的帮助之下，他很快的就走出低潮了。一提到前夫，哇，他可是非常从容自在，他可是身段优雅，从不口出恶言，每天活得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所以各位，饶恕别人的好处这么多，饶恕别人是自己的荣耀，饶恕别人使我们不致作恶，饶恕别人使我们身心健康啊。但是 我们很多人希望能够饶恕别人，可是我们想做做不好，我们想做做不好。那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去饶恕别人呢？靠我们自己吗？靠我们自己可靠吗？啊，我们自己是罪人啊，我们常常软弱，我们自己是不可靠的。靠别人可靠吗？别人也是罪人啊，别人常常跟我们一样软弱，别人甚至会在我们的火上加油啊。那我们靠谁？我们可以靠谁啊？我们只能够靠来自于神的信心啊。路加福音17:3-6的经文是这样讲的，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如果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你还是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一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要我们饶恕别人，而且要饶恕别人很多次，但是饶恕别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门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这个地方用芥菜种来比喻信心。各位，什么是芥菜种？有没有知道什么是芥菜种？最小的啊，魏阿姨讲得很好，非常谢谢。芥菜种是植物里边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种子，但是各位你们知道吗？芥菜种长大之后可以长成4-5公尺高的树啊。圣经里边常常用芥菜种的信心来比喻人的信心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我们有芥菜种的信心，纵使我们对那个树根长得很长很深的桑树说，我要把你连根拔起栽种在海里，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可是我们靠着大的信心，我们也是可以做到的。所以饶恕别人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一定要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为什么靠着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可以饶恕仇敌呢？因为我们有三鲜是来自于神的。三鲜不是广东餐馆那个三鲜烩饭啊，不是三那个三鲜。这个三鲜是什么呢？第一，因为神仙爱我们；第二，因为神仙饶恕我们；第三，因为神仙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啊。我们现在来思考第一点，为什么神仙爱我们可以帮助我们饶恕仇敌？罗马书5:8的经文是这样讲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以弗所书2:14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各位，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了我们，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呀、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爱呀、啊！整本圣经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你们会选择什么字啊？爱，饶恕。整本圣经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一个爱字，这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能够安慰我们受伤的心灵，上帝的爱能够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这个爱就是我们饶恕别人的一个力量啊！当那一对南非的父母亲，他们去原谅肇事者的时候，有没有记得？当他们遇见那一对从四川来的父母亲的时候，他们说了什么话？当他们遇见那一位四川来的父母亲的时候，他们说了什么话？我们已经从神那个地方得到了很多的爱， 希望神也爱你们。这个来自上帝的爱一下子就把两家合而为一，一下子就拆毁了彼此间隔阂的墙啊。各位，1991年在爱荷华大学发生的那个炉钢杀人的案件，我相信你们一定有人还记得，炉钢杀死了五个人，最后他自己自杀了。其中有一个女校长，她也是一个受害者，她的三个弟弟写了一封信给炉钢的父母亲，她的信是这样写的：我们写这封信是为了要分担你们的哀伤，也盼望你们和我们一起祷告，彼此相爱。我们的姐姐生前相信爱与宽恕，在这痛苦的时刻，她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着爱、同情与包容。请你们相信，我们愿意和你们共同承受这个悲痛啊。一个被害者家属能够这样去原谅加害者及包容他的家属，各位，背后的力量就是一种来自于上帝的爱的力量。只有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去饶恕别人啊。所以彼得前书4:8的经文是这样讲的：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各位，什么叫遮掩？什么叫遮掩？遮掩就是挪去的意思，就是拿走的意思，也就是爱能够帮助我们挪去我们心中的许多的罪恶。因为爱能够生出什么？爱能够生出慈悲跟怜悯的心啊。哥林多前书13:5-7的经文是这样讲的，我相信你们一定很熟悉，因为我们常常看，常常唱《爱的真谛》这一首歌。他说：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请问什么叫不计算人的恶？什么是不计算人家的恶？不计算就是不记得或是不在乎的意思，也就是爱能够帮助我们忘记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啊。因为爱能够生出包容、信任、盼望跟忍耐啊。我们现在再来思考第二点，为什么神先饶恕我们，可以帮助我们饶恕仇敌呢？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以弗所书4:32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哥罗西书3:13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啊。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有这种经验，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常常会有开车的人礼让我们先走。我们有了这种被礼让的经验之后，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愿意去礼让行人先走。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犯罪，主却一次又一次的原谅我们。我们有这种被饶恕原谅的经验，我们也就会更愿意的去饶恕别人啊。所以马太福音18有一个恶仆人的故事，马太福音18有一个恶仆人的故事，也就是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000银子，主人动了慈悲的心，免了他的债。这个仆人很高兴的走出去，很巧的就碰到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结果他怎么做？他就去掐住他的喉咙，然后要他立刻还债。那个人就跪在地上要求他宽限10日。结果他怎么做？他拒绝了，他就把那个人告到监牢里边去了。有人看到这个事情，就去告诉那个主人，主人就非常生气的对那个仆人说： 你难道不应该去饶恕怜悯那个人，像我饶恕怜悯你一样吗？这个主人就把他交给掌刑的人，要他立刻还债啊。各位，主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我们欠他一万两，他都免了我们的债。别人只是欠我们区区的十两，我们千万不要去做那个恶仆人啊。所以这段经文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犯了多大的罪，只要我们反省忏悔，神都愿意原谅我们。神原谅了我们之后，在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去原谅别人啊。这个就是神先饶恕我们，我们也要去饶恕别人。现在我们来思考第三点，为什么神先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可以帮助我们饶恕仇敌呢？为什么神先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可以帮助我们去饶恕仇敌呢？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说，诅咒你们的要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哇哦，祷告祝福仇敌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但是谁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谁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你们都讲对了，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最好最好的榜样啊！在众人面前，他被凌辱，被谩骂，被讥笑，被鞭打，还有被吐唾沫在脸上，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做了什么事？主耶稣为那些人祷告啊。所以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这种慈悲，这种大爱，这种饶恕的精神，两千年来对我们世人的价值观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影响。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九节六十节的经文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使提反呼求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且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使提反被他自己的同胞用石头打，在他殉道之前，他竟然跪下来祷告呼求主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也许有人不明了，别人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还要为他祷告祝福？这个不是太便宜了他吗？各位，你们认为是便宜了别人吗？其实不是便宜别人，是便宜我们自己。其实不是放下别人，是放下我们自己。我们透过祷告跟神对话，神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启示的。其实最后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啊，最后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如果对方不配得祝福，至少这个祝福是归于我们自己的。所以各位，为什么神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去饶恕别人？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神先饶恕我们，因为神先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啊。我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个小小的操练的机会。我们有几个朋友到日本去旅行，有一天我们就到一个传统的市场，哇哦，那边海鲜啊，蔬菜水果琳琅满目。我就在那个行人徒步区拿起相机为同行的人在照相。我的左后方的地方有一家商店，里边有一个中年店主，他就对着我吼，滚开滚开。我看了他一眼，他又非常冷漠的再说一次，滚开。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这里是日本，这里是日本。哇哦，我心里想，日本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没有多说什么，我就离开了。可是我心里一直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们就走到另外一家商店去买了一些东西， 正好里边有一个店员，他会讲英文，我就告诉他刚刚发生的事情。他就问我，你指的是不是斜对面那一家？我说是的。他说那一家没有什么人光顾，因为那个店主人对外来的人有非常深的偏见。我就静下来默默的祷告，祷告之后我就对同行的人说，我们回那家店去光顾好吗？大家都说好。于是我们走了过去，那个中年店主有一丝丝的惊讶，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但是表情还是非常的冷漠。我们就找了一些问题问他，就跟他买了一些东西。那时候我就看到他脸上露出了微笑，我就想找机会跟他多讲话。我就正好看到他上面有一个木头雕刻的店名，一个汉字的店名。我就问他那个店名是什么意思，他就用日本话一个字一个字的跟我们解释，而且他越解释越起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哇，我那时候就想说他的态度改变了，虽然我们听不懂，但是我从他脸上的笑容我知道他的态度改变了。所以我们离开的时候彼此握手祝福说再见了。离开的时候我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一点点的主动跟善意，一点点的额外的付出，你让一个原来表情非常冷漠非常不友善的人，他的态度改变了。这是今年二月份到日本去的一个经验啊。所以各位，我们一开头就提到的那一对南非的夫妻，他们饶恕了让他女儿伤害致死的肇事者，他们还求神去祝福他们，不但不要求赔偿，也没有去法院控诉他们。我想请问你们，我想请问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爱，让一个痛失爱女的父母亲在面对肇事者能够如此的包容与宽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痛失爱女的父母亲在面对肇事者他能够如此的包容与宽恕？靠自己吗？靠自己的修养吗？靠自己的努力吗？不，绝对不是靠自己，这是靠来自于神的信心跟力量啊。所以他们一定了解，他们一定了解饶恕别人有那三好。你们还记得那三好是什么吗？一，使自己得荣耀；二，使自己不自作；三，使自己身心健康啊。而且他们相信从神那个地方他们先得到了三先。这三先是什么？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也要爱别人。第二，神先饶恕我们，所以我们也要饶恕别人。三，神先是我们祷告的权柄，所以我们要为仇敌祝福祷告啊。所以各位，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啊？我们有没有什么国仇家恨啊？我们有没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啊？我们在生活里边所遇到的一些委屈伤害，跟这些人比较起来，那是太微不足道的。这些人能够饶恕，我们可不可以饶恕啊？我们也一定能够靠着神给我们的信心去饶恕别人，因为饶恕是一种祝福。饶恕不只祝福别人，更是祝福我们自己。我们来互相祷告，不，我们来互相鼓励，互相打气好吗？现在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真是感谢您让孩子有这样的机会来到殿中分享您的话语。您的话语是真是唯一改变我们的真理啊！主啊，我们多么软弱，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饶恕别人，但是我们常常靠自己是不够的。主啊，谢谢你不断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啊，谢谢您告诉我们，你要我们饶恕别人背后有那美好的旨意。主啊，你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到饶恕别人的好处这么多啊。主啊，你也让我们有这个三先，因为你先爱我们，所以你要我们爱别人。你先饶恕别人，饶恕我们，你要我们去饶恕别人。主啊，你也先赐给我们那祷告的权柄，让我们有这个力量去为仇敌祝福祷告。主啊，真是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祝福我们一个人，不管在家庭里边，在工作的地方，在社会上，主啊，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样的委屈伤害，我们都能够想到您的话语。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即将散去，求你的爱降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家庭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